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9月18号，公元2006年11月8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日本开示信众潜心修行，步入成佛之路。上百名西藏学生在拉萨抗议当局排挤藏人。达赖喇嘛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亚洲英雄。北京在西藏问题上以新战略谋求文化演变。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日本广岛传法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法会上回答来自中国信众的提问时，强调只要潜心修行，即便在家也可成佛。根据本台记者扎西旺就从日本发来消息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正在日本广岛向来自日本、中国、韩国和台湾等的上千多名佛教信众展开为期6天的有关显密方面的传法会。昨天的法会结束之前，达赖喇嘛回答了华人信众有关修行佛法方面的提问。一位女生艺人向达赖喇嘛问道：
法王你好，非常高兴见到你。
嗯，
扎西德拉。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都是现在做生意人，生意人，我们又想做好生意，又想修佛，这样能不能成佛？怎么样解决这个矛盾？
达赖喇嘛就此回答说：做生意不是罪过，凭着良心和诚实去做买卖，就不会造恶业。
当从这个里啊，上几个月是什么呢？当然了。为了吃的主人家们的高来讲作为长节靠不多啊，现在整个从这个这个长节上都靠不下来，热的我让这没事去给两个起个起。
达赖喇嘛说，一边做买卖一边要想成佛是非常困难的，一心一意修行的佛教成就者也都很难立地成佛，对做生意人来说更是一件难事。但是我们在一生当中如果不断修空正见和菩提心，对我们的内心会有帮助的，并尽心尽力持续不断地去修行，成佛之路将会越来越近。他还问道：
哦，我还想问，那你说做生意是不是色和贪？
这样子才给老板的心给本来从今年天边的团呢，教主呀闲了要绕起啊，本来娘大做了绕起啊。
达赖喇嘛就此强调，这个问题就要看自己做买卖的动机和意念而论。如果做生意的收入用来扶持社会和贫困的人，就会远离佛法所说的贪和欲，并能利益众生。这位聆听达赖喇嘛传法的华人女信徒继续问道：
我想问你怎样看那个大隐于市小隐于寺？因为中国有句话叫大隐于市小隐于寺，这是一个术语，大隐于寺就是修行于市，小隐于寺。这法王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两人其中都用过了吧？
谢谢。
那其中用过了吧？
达赖喇嘛说，修行会有差别，有大修行和小修行，就看自己用什么方式修行。
中那听不懂难呢，他不也？没住人工来讲，年数就是。
达赖喇嘛还开始说，如果自己用一颗虔诚的心修行，即使在家也可以成佛；如果缺乏虔诚心，即使出家隐居山洞修行，也不会成佛。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上百名西藏学生在首都拉萨抗议当局排挤藏人，下面请听果文佳的详细报道。
今年十一月下旬，每天有200多名西藏学生聚集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和交易厅办公楼前，举行了和平示威活动，抗议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公务员录取名额中排挤本土西藏学生。西藏经理小西人士向自由亚洲电台透露，大约有1000多人参加了今年9月30号举行的所谓西藏自治区公务员考试，共同争取只有100个录取名额的工作机会。 当时公布的成绩结果却显示，只有两名藏人录取之外，其余的98个名额都是移居在拉萨的汉人。消息人士还表示，这次公务员的考试课题都是用中文，参加考试的西藏学生中大部分是从中国内地大学毕业返回西藏求职的来自各农牧区的贫困学生。中共当局曾承诺，这些学生从中国内地大学毕业后将按时分配工作，但是这次当局排挤西藏学生的事实迫使他们展开和平示威活动，要求当局对此作出解释。另一位消息人士表示，当时他们在政府门前展开抗议时，当局有关官员警告说，如果不停止抗议活动，会严惩处罚参加活动的所有人，其中在职人员将会开除公职，学生将不分配工作，普通民众将进行拘捕等。据了解，这次抗议政府没有公平对待西藏学生的示威活动是由拉萨市各专业技术学校和从中国内地大学毕业的西藏学生联合展开，为期数天的活动中示威人数已经高达2000多人。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时代》杂志为庆祝欧洲和亚洲版出版60周年，特意推出《亚洲和欧洲英雄人物》专辑，精选过去60年来的大放异彩的杰出人物。在亚洲版的60名亚洲英雄专辑中，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荣登上榜，再度成为藏人和全球佛教信众以及爱好世界和平与自由人士的骄傲。另外，在体育与探险家中上榜的亚洲英雄还有西藏籍登山家登兹诺叶，他在1953年同爱德蒙·希拉瑞一起成功登上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名登亚洲国家或者地区英雄之列的还包括印度圣雄甘地和尼赫鲁、菲律宾前总统克拉桑、缅甸反对派全国民主联盟主席昂山素季、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等。其他上榜的亚洲杰出人物包括六四死难者家属代表、发动天安门母亲运动的丁子霖女士、已故功夫家李小龙和体育健将李宁，以及深受世人爱戴的德兰修女等。在《时代》杂志欧洲版英雄人物专辑中，有被誉为20世纪女权运动先驱的法国著名女作家波瓦、已故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和有人民王妃之称的英国王妃戴安娜等激励人心的人物。《时代》杂志中的特邀作家各自发表文章阐述被选为亚洲与欧洲英雄人物的事迹，其中印度知名作家与精神演说家迪帕克·乔布拉在介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文章中写道，达赖喇嘛这位全球最伟大的精神与和平导师成为亚洲英雄，无人可以论比。达赖喇嘛为促进世界和平、弘扬佛法慈悲、提倡宗教和谐所做出的贡献得到全球的认可和爱戴，他的和平足迹踏遍全球，他的精神演说唤醒每个人的意志和决心。除了占领他的国家者中国政党以外，他一直备受全球各界的欢迎。印度知名作家与精神演说家迪帕克·乔布拉的文章中还强调，我们敬仰和爱戴达赖喇嘛是因为达赖喇嘛用毕生的精力改变了这个世界和我们人类，他引导我们走向光明、和平和自由，他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伟大的慈悲家，也因此达赖喇嘛赢得了全球人类的爱戴和敬仰。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北京在西藏问题上以新战略谋求文化演变，下面请听国门家的详细报道。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一篇题为《精神武器》的文章，以北京的首都展览馆所举办的西藏展为例，指出有关西藏问题，北京已采用新战略谋求文化演变。根据德国之声消息，法兰克福汇报的文章说，古有的中国立场开始处于守时， 在其地理边界以外的地方，数十年来，西藏文化已成为一种无法以暴力加以控制的全球性力量。国际知名争论家谢尔称之为精神西藏，使西藏在西方公众中深深扎根的不仅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密教产业，而且还有好莱坞。只要继续与这一富有魅力的同现代构成鲜明对比的图像采取抵制态度，中国自己的形象就会越来越糟。文章强调，在北京的首都展览馆里举办的西藏展，目的则是要告诉人们，数千年来西藏宗教文化得到了辉煌发展，是中华民族丰富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世界文化的瑰宝。文章指出，中国现在声称自己是一种力量，能够把西藏的文化从孤立和近亲繁殖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且由此让世界自由选择。与此同时，北京也给西藏文化的成员们提供了可能性，让他们能够从传统的汉人的以及西方的成分中组成自己的混合文化。围绕真正的西藏的全球性争夺战已经打响，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文章认为，北京控制西藏的愿望并没有改变，但在借助文化使这一愿望合法化的努力上却大有变化。另外，中国修建北京到拉萨铁路也遭到了批评人士的强烈抗议，认为是会对西藏文化造成进一步的破坏。美国维吉尼亚大学教授伊舍强发表一篇评论文章指出，北京到拉萨铁路完工之际，美国等一些国家的评论界人士予以猛烈抨击。批评人士认为，这条铁路的建设典型地说明了一个大民族政权是如何使用现代技术征服和同化那些人口不多和所谓的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文章强调，汉人和游客通过铁路大量涌入西藏，进一步破坏了西藏文化，加剧了西藏的汉化进程。很多批评人士说，西藏铁路的完工不是中国的骄傲，而是耻辱。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文家介绍的西部大开发。
根据中国南方早报报道，在中国668个城市中，400多个城市面临水资源不足的困难，约700多万人平时饮用的水是被污染的水，乡下农民因水困难而不断发生骚乱。水资源的减少使中国的农业生产能力萎缩，预计到2025年，中国需要从国外进口粮食1亿7500万吨。中国北部的缺水问题成为北京的敏感问题，现代的北京遭受沙尘风暴袭击的次数在不断的增加，这不断在提醒着中国当局有关北部地区日益沙漠化的现状。为了解决这些困难，中国政府于2000年恢复南水北调工程。这一工程首先是毛泽东于1952年构想的庞大计划之一。南水北调工程有三条路线，其中东线和中线渡在中国境内，西线则是将西部金沙江上游与大渡河治水调到黄河。黄河是流经内蒙和中国北部各地的主要河流。根据中国官方对西部大开发远景的总结，未来武汉将使用四川的供电，上海使用新疆生产的天然气，东部地区的人们可以乘火车到拉萨日光城，北方人可以饮到纯净有质的长江水等等。这些远景描述全部都是根据中国自身的利益来规划的，显然它与西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关系。铁路建设与殖民主义。19世纪末，欧洲殖民主义在亚洲发展铁路时遭到中国的大力反对。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文家介绍的西部大开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